假如您是一个信佛、念佛已经很开心、欢喜的人，是没有必要谈什么话的。假如您这一生还没有很好的准备，就已经患了癌病或是其他的重病，以至于心情很苦闷，生活很恐怖，不知道何去何从，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我自己是一个由肿瘤科医师变成一个肿瘤病人的人。您可以认为，既然如此，那必定是个笨医生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讲的一定没有什么用处。确实如此，很多人都笑我，我自己也好笑，真是个笨医生。不过在这世界上，也找不到几个能够不生病、无疾而终的医生，更找不到能够保证自己不病不死的医生。所以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有点好笑，假如您能够慈悲不见笑、不嫌弃的话，就姑且听一听。几张旧的破报纸也可以帮忙保护您一个贵重的花瓶不至于摔破，一支小小微弱的蜡烛也可以陪您度过一个人生中停电黑暗的夜晚。您就当我是那几张旧的破报纸，帮忙来保护您的花瓶好了。我还很愿意做一支小小的蜡烛，陪您度过一个停电黑暗的夜晚。这些年来，常常有些患了癌病的朋友，因为看了台中脸色的老师陆续将以前一些演讲的录音带誊写出版的小册子，就辗转托人想要来一起谈一谈，彼此切磋一下，交换一些患了癌病以后的心声或是心得。大多数想要找我的人都是吃过很多苦，包括疾病的苦、治疗的苦、旁人不体谅的苦、自己生死恐怖的苦，甚至被家人或自己所爱的人遗弃的苦。大家受苦的时候都希望有人能够了解体谅自己的滋味，恐怖的手脚冰冷的时候都希望有一双温暖伟大的佛手来做及时的救援。黑夜里走一段坎坷的山路，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假如有个人结伴同行，往往觉得好走多了。但愿在您苦恼的时候，我能和您结伴同行。我们都一样，是会笑会哭会痛会苦有血有泪的人，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都会烦恼恐怖的。当知道有个肿瘤，而且是名字叫做恶性的，长在体内，不晓得将会带给自己什么折磨的时候，很少有不怕的。当知道自己可能快死了，不知道去哪里，可以说没有人不怕的。我很感谢佛菩萨以及一些师长父母善知识的教导，让我可以由这一层恐怖中走出来。也很感谢以前在医院中很多病患的启示和视线，让我能够学习到如何度过癌病的日子，而且活一天感恩一天，活一天快乐一天。 曾经有人听到这里就摇头说，我们事先并没有您的信仰，对佛也不了解，所以根本生不起什么感恩的心，担忧都担忧死了，没办法像你这样。你是不是能够讲一些不要涉及佛经或是专有名词，而对我们比较实用的？也曾经有一位患者对我说，我现在没心情去研究了，我心里担忧，天天去翻医学资料，越看越害怕。有人教我读佛经，我心好乱，什么都读不进去了。这个人说的确实反映出一般的状况，很困难。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夫，也不够资格，没有能力讲佛经。我只是有一些见闻和经历，从其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力量，使我解开了一些结而已。虽然是很贫乏的，但是也可以分享给你，也许你能过得比我更快乐，更开朗。我很喜欢一位禅宗的祖师道信禅师对佛的解释，他说，快乐无忧是名为佛。当然，这快乐无忧是没有间断的，就是一直经常的都快乐无忧才名为佛。我先讲一件趣事，或许您可以自己从中去体会。以前当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大二那年要修解剖学，首先要研究人体的骨头构造，哪一块骨头上有些什么洞洞，洞洞里是通过什么血管神经，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考试很严格，很多人都当掉。那一年十月份有假期，我就趁假期返回台南故乡去度假。可是假期以后便要考试，所以放假也得把骨头带回家去研究，去背诵。我们学习用的骨头都是真人真骨头，我带着一个头骨和几根比较复杂的骨头挤火车回家，只用一个简单的手提袋提着抱着。车上好多人挤过我那个袋子，大家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大家都很自在，没有人有意见。后来我才知道，假如我亮出一个骨头，声明那是真的，可能就有人要让座给我。那时候我觉得很平淡，回家去以后，家人也很平淡。因为爸爸是个医生，大家都觉得那是教具而已。后来我有一个大我两岁的表姐，她是当护士的，她看我手上抱个骨头，一面对着书本的图喃喃念着一些拉丁文，她就很有兴趣的过来看，笑嘻嘻的一起看。她拿起那个头骨感叹着说，哇，眼睛是个大洞洞，鼻子塌塌，真可爱。她边看边笑，我当时不知怎么的，就跟他说，这些人把骨头奉献给我们研究，让我们以后能够救人，我们应该要向他们致敬而且致谢。我话还没有说完，表姐突然惊叫了一声，把骨头丢得远远的，快哭出来了，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是真的？我赶快说抱歉，然后去把骨头捡起来。看他脸色苍白，而且蹲到我的钢琴旁边发抖，吓哭了。他看看他自己的手，好像一双摸过死人的手，怪可怕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自己的手又不能丢掉。我看他真的是很害怕，就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原来你不晓得骨头是真的，不过你刚才也看得很高兴不是吗？真的也并不可怕，我们天天都和骨头一起研究，只是需要有恭敬的心。我又说了好多话安慰他，他才破涕为笑，但是他还是不敢再摸那个骨头。我为什么为唇舌来说这件事？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其实人都只是活在一个自己观念的世界中，那个骨头前后并没有什么差别，但他的情绪却是天差地别。他原来自己认为那是一个塑胶的或是人造的教具，所以很有兴趣，又看又笑。后来他又自己认为原来是一个可怕的死人骨头，所以脸色苍白，把骨头扔得远远的。虽然是个真人的骨头，但观念中认为是假的，不可怕，那么就玩得很自在又有趣。而观念中把单纯的骨头和小时候被吓唬过的那些鬼故事联想在一起，就脸色苍白哭起来了。而这个使他又笑又哭的骨头，对我们医学生只是一个用功学习的教具，对家里其他的弟兄不把他和鬼故事想在一起的人也都很平淡，因为每一个人自己都有一副骨头啊，骨头包在肉里面，这不是很平淡吗？但是这位表姐，当她笑的时候笑得也真，吓哭的时候心脏也真的跳得厉害，因为她被自己的观念妄想束缚住了。我们可不要笑她，我们自己也一样，都是被一些观念和幻想所欺骗。可以说，色不迷人，人自迷；骨不吓人，人自吓；话不气人，人自气。同样的，癌不吓人，人自吓。这一吓，没有事，心跳也要无端的加快，本来很有力气，也要吓得瘫软。在医院中曾经发现了一个事实，很多病人做了放射治疗、化学治疗，血球大多会降低，他们本来都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自己血球是多少，更不知道血球多少到底有什么意义，大概观念中认为降低总是不好，因为我们有个标准，多少数目以下就要休息，不能治疗。有些人因为白血球降低，就暂时休息几天。当他在家里自己觉得体力比较恢复，又来到医院的时候，大多会以为自己血球一定是增加了。进入诊查室的时候，常常能够说说笑笑，告诉我说，哦，这几天好多了，又会吃饭了。他也能够自己高高兴兴地拿着验血单去检验，把检验单拿来给医生看。通常我们看了单子，病人都会问，哎，我现在白血球多少了？假如我照着单上所说出来的数目比他上次的更低，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话，几乎每个病人都立刻脸色一沉， 脚一软，没力气地说：“怎么更低了？”待会儿，可能他就很衰弱，没有力气，颓丧的几乎走不回家了。我们想想，同一个身体，前一刹那，后一刹那，状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但只是听到一个令人失望的数字，心里一担忧，马上就由精神好多了的状况，又掉到一个颓丧衰弱的状况，这比吃什么毒药发作都快。从这里我体会到，人的心念有着决定性强大不可复议的力量，所以才要把这个心念拿来念最光明快乐无忧的佛。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是用一个死刑犯做的实验。他们做这实验人道不人道我们先不考虑，他们让死刑犯躺在床上，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告诉他说：“我们把你的手腕血管切开，你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当血流光了，你就死了。”说完了，就拿个东西在他手上假装画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画破皮。接着心理学家又用温水一滴一滴地滴在他手上，让他感觉温温的血在流，又用一个铁桶子在下面承接水，让他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一边又告诉他说：“你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再流不久就流完了，现在剩下几分钟就到时间了。”真的，时间一到，这犯人真的吓死了。其实他一滴血也没流出来，一点皮也没有划破，纯粹是被语言和幻象所欺骗，活活吓死的。这虽然是个比较残忍的实验，但是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心念、信念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死刑犯可以说是一位菩萨，他虽然吓死了，但是这个实验结果可以让我们因此对佛家所说的一切唯心造有些许的了解和信心。以前我常常告诉一些病人这个实验，他们本来很忧愁的，但是听懂了这件事以后，他们只知道可以用心念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要再自己吓自己，用幻想来让自己过黑暗的生活。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阅读测验，这是外国的文章翻译过来的，看了以后很感动，掉下眼泪，到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那篇文章是说有一个患了重病，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好了的病人，他住在医院里面，天天躺在床上就看着窗外，那时候秋天已经快过了，进入冬天，外国的冬天很冷，树叶都一片片的凋下来。这病人看了这些飘落的树叶，内心很感伤，有一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当窗外这棵树的树叶全部凋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这病人做了这个梦，醒来就更悲伤，每天都紧张地看着树叶一片片地飘落，每一片叶子掉下来都增加他的恐怖。有一位仁慈的医师去看他，发现了他的悲哀，就问出了他的情形。于是这位医师就设法帮忙他。快到下雪的日子了，有一个晚上刮着很强的风，几乎所有的树叶都掉光了。黑暗里他虽然看不见外面，他也认为树叶一定全部会掉光了。但是天亮以后，这位仁慈的医师立刻来看他，指着窗外那棵树说，你看那个树枝上所有的叶子都掉了，独独有一个树枝上有些叶子还绿绿的，昨夜大风怎么吹都吹不掉那些叶子，这真是奇迹耶，这显示你的病一定会有奇迹出现，一定会好起来。病人看看窗外，果然啊，所有的树都光秃秃的，只有这棵树上还有一些绿绿的叶子在那里。病人看了又听到医生的话，精神为之一振，整个人都欢喜起来，不久就能够离开病床康复。您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让我感动而印象深刻吗？因为那些不掉落的绿叶子是那位医生为了安慰这个病患，半夜里自己爬到树上去做手脚弄上去，把树叶妥善固定起来的。就这样使病人振作起来，充满信心，快乐地活下去。那些不掉落的树叶虽然是假的，但是病人的信心是真的。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信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决定有生之年要过快乐的生活，不受任何疾病的影响，这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的。我曾经在一本妇产科的医学书籍上看到一句话说，胎儿是人体最大的肿瘤。确实，胎儿在母体中分化越长越大，不是母亲所能够控制的，甚至血型也可以和母亲不一样。但是怀孕的人身体里面有这么样另外一个不听自己控制的生命，书上还说是人体最大的肿瘤，母亲心里却不会恐怖，多半还很高兴。这大概是看大部分的人怀孕都还好，所以理所当然也就不怕。假如我们一群患了癌病的病人，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生活得很好，以后的人得癌病也不会太紧张。没有人规定得了癌病要垂头丧气、悲哀流泪的。我们可以振作精神，舒畅地过日子。我住的地方有一棵木瓜树，这棵树曾经是我的医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说呢？有一阵子，我的胃肠受到相当的压迫，所以饮食有困难，人也瘦了。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这棵树，真是大为震惊。这棵树的树干比我的小腿还要细，只比我的手臂大一点点而已，也不高，可以说是又瘦又矮的木瓜树，但是树上竟然结了好几层的果实，少说大约有30个木瓜， 每一个木瓜都比我的肿瘤还大。这棵瘦瘦的木瓜树没有因为上面结了那么多大而沉重的果实而倒下来，甚至还挺得很正，一点也不歪斜。我看着他，非常感动于他坚强的生命力，不由得掉下眼泪，向他致敬，说：“你真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真要学到像这木瓜树也不容易，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如一棵又瘦又矮的木瓜树？我们就这么脆弱吗？”曾经有一位也患了癌病的年轻药剂师，他感觉到他过着世界末日的生活。其实他还好，假如不告诉你，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大病，外表也胖胖的，脸色也还不错。但是因为他精神上很苦，我医学院的老师带他来找我互相勉励。他来的时候，我带他去看这棵木瓜树，告诉他这木瓜的启示，他也感动得含着眼泪笑出来了。我们就一起向木瓜合掌致敬，花心学习这坚强的木瓜树。木瓜由树上长出来，既然能长出来，也就能够承担。肿瘤也是由我们自己身上长出来，能长出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是基本的信念。我们的身体原来在母亲肚子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受精卵，由那么一个小东西分化出来各种各样的器官，还各自会长大，各有功能，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你不管它，你的皮肤天天会换新。没有学医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个肾上腺，但是你不知道它，它也从小帮你工作的好好的，它们有很大的潜力。以前我曾经听一位萧武庸老师讲佛法，他教我们对身体要有感恩的心。他讲到很有趣的事，说我们用餐的时候，碗盘上的油腻，如果不用沙拉托清洁剂，就洗不干净。但是我们的肚子、胃肠，从来不需要我们吃什么沙拉托下去洗油腻，他们吃很多油腻，自己都会处理掉，不需要我们去教他，去干涉他。说实在，你教我教他，我还不会。您说我们是不是有个很精巧很能干的身体，它真的是具有很强大的佛性潜能，我们要好好开发它，运用它，不要埋怨它，糟蹋它。你看我们的心脏从小不停地跳，我们睡了它也不睡，继续地跳，从来没向我们请假一天，说星期六去度假或者是罢工的。说起来他们也实在很辛苦，现在绝对请不到这么忠实的员工。我们各器官偶然累了病了，我们真的要有一点感恩慈悲的心，体谅他们的辛苦，给他们调理恢复的机会，不必一味的怨恨他，排斥他，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非要赶尽杀绝不可。要是肿瘤长在不能赶尽杀绝的地方，就又怨气又恐怖。假如有一位老板，平常对员工也并不怎么爱护体谅，员工一旦有一点差错，就要把员工杀掉，您说这老板是不是过分了一点？我们可以想想，在还没有发现肿瘤的前一天，肿瘤其实也存在啊，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啊。您是不是也带着这个肿瘤 到处去呢？不是也能够工作，也能够说说笑笑吗？怎么脑子里面一加入了一个我得了癌病这样的念头以后，世界就风云变色了，人就快乐不起来了。我们知道人人都是一生下来就必然会有生命结束的一天，这也不是得了癌病以后才知道的。假如要为了生命会结束而忧虑的话，那么生下来那天就应该要开始好好的忧虑了，也不应该等到被宣布得了癌病这一天才忧虑啊。癌细胞本来也是我们身体中的好细胞、好国民，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受到压迫、伤害、刺激，受到